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约伯的一位最年长、最德高望重的朋友以利法他的发言，但他的发言并不友善，因为他被约伯之前所讲的话呢激怒了。以利法认为约伯应该在神面前谦卑认罪，但约伯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呢咒诅自己的生日，甚至呢要质问神赐他生命的原因。因此以利法在第四章里用了田园、狮子还有他所见的异象来提醒约伯，苦难的来源呢最有可能就是约伯自己犯罪。而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的看以利法的发言。我们看见呢在第五章里，以利法转换了他的语气，积极的去劝勉约伯仰望神的怜悯，并且认为约伯的受苦呢是有积极的价值的。倘若约伯愿意接受神的管教，那么之后呢一定会再得着神的祝福。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现在请翻开到约伯记第五章，我们看约伯记五章一到二十七节的经文，也请你用心的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念出。约伯记五章一节开始：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夺，行奇事不可生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连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喜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稻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好了，这一章的经文呢我们读完了。我们看见以利法在这里的讲论呢，仍然用他所见异象里的原则来继续发挥的。在五章一节，以利法首先质问约伯呢到底想要到哪一位的面前， 意思呢是请约伯不要转向其他的，而需要直接转向神。五章二到五节，以利法就以传统的思想，借着依据谚语来说明神报应的原则，借此责备约伯悲叹所表现的那种的愚妄，而且也指出犯罪的人呢必有悲惨的收场的。愚妄人就是指骄傲狂妄犯罪得罪神的人。痴迷人呢是指一种智力跟意志薄弱的人，他们随意犯罪甚至是不自觉的。然后六和七节，以利法指出人是被造出于泥土，并不是属天的，人本性就是软弱有罪的，而有罪的人有着这个苦难的结局呢是意料中事。因此当患难临到的时候呢，不要感到惊讶，又不要以愤怒这个怒恨来发泄，因为所遭遇的是正常的自然的事，就像火焰一定会散发火星。当以利法把约伯的境遇再加一番推论之后呢，在八到十六节，以利法告诉约伯，如果约伯的遭遇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他就会有怎样的反应。十七到二十六节呢，以利法就进一步想帮助约伯去看今天所面对的苦难怎样的可以看到积极正面的价值。最后第二十七节呢，以利法就总结要求约伯听他讲的话。好，现在呢我们就详细的去思想以利法的这一番的言论了。首先，以利法设身处地的去想，如果他是约伯会有怎样的反应。以利法认为他会像约伯完全相反的一种反应，他不单的不会疑问神的公义还有自己的无辜，他反而呢会仰望神的怜悯。因为在以利法过去对神的经验里头呢，他认定神的作为行事奇妙，赏善罚恶。以利法还强调义人跟恶人的区别，义人就应该用信心仰望神。他暗示约伯如果犯了罪做了恶呢，就要及时的悔改痛改前非转向神，这样呢才还会有蒙恩的机会。接下来以利法就帮助约伯去看苦难的积极的意义了。当以利法说明自己如果是约伯就会有怎样的反应之后呢，他就转向另一个方向，希望帮助约伯不要消极的看苦难，也呢不要逃避这个受苦，因为受苦呢倒是福乐之源，所以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苦难。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呢是相当典型的智慧文学的一些的手法，中心呢就是指出苦难是来自神的管教，如果约伯肯顺服在神的管教之下，一定可以再次得到神的祝福的。最后以利法鼓励约伯接受他的忠言，他以智慧者教训人的口吻呢对约伯说，以上的话都是他经过仔细的考察的，所以要求约伯去听，而且呢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呢是跟他有益的。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节。
那以利法对约伯进行了一番相当理性的教导提醒之后呢，不知道听众弟兄姊妹你有怎样的感想反应呢？我想呢，假如约伯真的犯了罪呢，他是应该接受教导，而且谦卑下来在神面前呢接受管教，而且悔改再次领受蒙福的盼望的。但是我们知道约伯一直所争辩所坚持的就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在他遭遇苦难之后他也没有认为这些是犯罪的结果。约伯所要探讨的所要追问的是另外的问题，约伯在问为何一个受苦的人仍然要活着。约伯的这个疑问呢 当然显得呢比较情绪化，比较感性方面。而约伯期望的答案呢，绝对不是那些理性去分析什么黑白分明的这些的原则，也不是想听到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言论。对约伯来说呢，哎，这些传统的观念已经没有它的作用了。如果你是约伯，听了以利法这样冷静、这样理性的管教之后，你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弟兄姊妹，一个面对苦难甚至是人生绝境的人呢，他会叹息人生无奈，对前路一片迷茫，甚至要寻找死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们什么，向他们说什么，怎样才真正的帮助到他呢？正如约伯他稍后在六章十四节所说的，面对这些人当以慈爱待他。本来呢，以利法的所讲的话啊，从理论上来看呢，绝对不是错误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以教导者的高姿态讲出那些人人都知道的真理的时候呢，难免增加别人的羞辱，甚至呢有些落井下石的情况了。理性的话、教导的话、所谓的真理，谁不会讲呢？就算这个人真的犯了错，我们也不能够以高姿态，好像在训斥别人的这种态度来责备受苦者的。因为一个有错的人，这些苦难已经足以使他痛苦了，甚至可以说他得到了应得的惩罚，又何必再急于表达你的高见，叫犯罪者又或者受苦者增加痛苦呢？真正的关怀应当是用爱、用聆听、接纳、慈悲来慰问受苦者的，这才是最佳的安慰别人的良方。一方面让受苦的人有抒发的机会，另一方面让受苦的人真正感受到他被关怀、被接纳，仍然被爱，仍然有出路、有支援。至少呢，关怀他的人就成为了他的出路、他的帮助。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难的时候，要记住，不要急于表现自己的高见，应该呢俯就卑微，把对方视为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给他尊重，让他感觉到他有自由抒发内心世界他的情绪，让他感到温暖。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对待受苦的弟兄姊妹呢，深信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因着有关怀、有支持、有爱，就必定能够在苦难中让人看见曙光，也得着力量面对痛苦。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刚才我们已经一同看过约伯的朋友以利法他的第一次的发言，他给了约伯很理性的意见，他以高姿态、以智者的口吻呢，讲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所共知的真理啊，而且呢还暗示约伯因了犯了罪才受恶果，要求约伯听他智慧之言，在神面前谦卑认罪。但是以利法的话不但不能够帮助约伯减轻内心的痛苦，反而是增加了约伯的困扰。因为约伯最大的困扰就是他不认为自己是犯了罪，所以才面对苦难嘛。就算过去约伯可能也有相同的观念，认为呢苦难就是神对犯罪者的惩治，但现在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些患难，他知道那个原因不是这样的，他知道什么是善是恶，他自己也一生的遵从神的命令，所以他就不能明白自己所得苦难的来源，那个的因由到底是什么。 以利法现在所讲的话，
他过去都知道，只会令他感到困惑。
接下来我们就一同看看约伯听过以利法的发言之后，到底他有怎样的回应。我们要看约伯记六章一到十三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现在请打开约伯记六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听听约伯他是怎样的回应。约伯记六章一节开始，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人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尽尽吗？在这里约伯记六章一到七节呢，约伯似乎是在独白，而这一段独白有三方面的重点。首先，约伯说自己的烦恼比海沙更重，他承认自己的言语急躁，意思呢是他讲话冲动了，带有恼怒，很激动。第二方面的重点呢，约伯说自己的苦难呢是神的惊吓。约伯并不认为自己所受的苦难就像以利法所说的是神的管教，他倒是认为这是神在惊吓他。约伯认为神就好像那些敌人敌军啊，在惊吓，要摆阵来攻击他。约伯这里所用的形容呢，就好像战场上的一些的画面了。第三方面独白中的重点呢，约伯表示他需要朋友，但是朋友却使他失望。约伯说自己听了以利法的话之后呢，只不过增添烦恼。约伯也纠正以利法，说呢自己所遭遇的其实不是管教，而是神的惊吓。在他独白的最后部分，约伯呢相当失望地说，他的朋友讲话根本淡而无味。他比喻自己呢好像牛驴一般呢需要食物，但呢却不像牛驴真的得到饱食，因为他本来需要朋友来安慰的，需要从朋友那儿得到支持的，但是结果呢却令他相当的失望。约伯在失望过后呢，继续的六章八到十三节，他就进一步讲述自己个人的盼望了。约伯在重复他在第三章里头所表达过的悲叹。约伯的盼望是求神把他压碎，意思呢就是求神把他剪除，除掉他的生命就好了。约伯为什么再次求死呢？因为他仍然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令他在极度的痛苦里头呢可以得着安慰，可以继续的踊跃。为什么呢？因为约伯肯定自己并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约伯相当的自信地说，他没有遗弃，也没有遮掩真理。神的话语在过去影响着，带领着他的生活，他也严谨的遵行，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是这样。所以他觉得自己可以求神给他在这有所怜悯，就是除去他的生命。约伯对自己所做的很有自信，而且他也可能呢经过了很多的思想，
但根本就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的罪状，因此呢，他的良心没有控告他，他还是有盼望的向神来求。约伯要求死，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根本再没有力气呢支撑下去，而他知道他继续的等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结局，使他呢可以有这个力量继续的支持。既然是这样，就不如求神收取他的生命罢了。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约伯在这里求死的愿望仍然是在乎神的。约伯觉得自己没有得着安慰，没有得着力量，所以呢，他也再不能持久的忍耐下去，因为现在的生命对他来说呢，似乎是没有意义，他只是在凋残当中。而他唯一的盼望却仍然在神，因为唯有神才是赐生命叫人得偿所愿的那个主宰。所以呢，约伯就大胆的祈求神把他剪除，在他仍然没有违弃神的命令当中就可以死去，这是他最大的盼望。不错，约伯说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石头的气力，也没有铜的身躯，他根本不是超人，他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常人而已。在苦难中他感到痛苦，在绝望中他感觉到自己心力的虚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留意，约伯并没有因此就以为自己可以对神呢有不敬的权利或者表达，约伯也没有因此而怀疑全能者的存在，更没有因此当面的弃掉神。约伯在极其苦痛当中仍然有所坚持，他虽然不明白自己身上的种种的遭遇，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容许苦难临到他身上，但他唯有接受，并且坚持神仍然是他的主宰。他在神面前坦然地把自己的盼望讲出来，他没有威逼神要听自己的愿望，只不过是祈求神应允他唯一的心愿而已。约伯对神的态度，他这种对信仰的不离不弃，是值得我们再三的思想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实在看到许多人在面对挫败痛苦的经历的时候，就以为自己可以贸然的冒失的随便的讲出一些呢侮辱神的话来，甚至不尊重神，不再敬畏神。更有些人呢会当面的离弃神，当众的说神是怎样怎样的不可靠不可信。我就知道有一位肢体，他因为自己父亲生病祈求过神的医治，但是最后他父亲还是死去，他就失望的说神根本不存在，几乎呢要放弃信仰。又有一位肢体，他期望自己能够考取大学的资格，但考试之后发觉在各所大学他都是榜上无名，于是呢他就埋怨说神呢不真实，他离开教会也放弃信仰。又有一位肢体，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十分热心的侍奉主，但到了他30岁之后呢，因为仍然没有结婚的对象，所以他就怀疑神的看顾。在短时间他认识了一位非基督徒的女朋友，结婚了，自己呢也不再踏足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类似的一些的事例哈。表面上我们可以同情他们，但千万不要认同他们的行动。他们内心对神不敬，
对自己溺爱，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当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可以放弃，连神也不再重要了。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是令神的爱与你隔绝的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当一切啊，我们身边的事情呢，让我们看到似乎失去了从神而来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否会立刻受到了考验，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自己信仰的肤浅呢？你是真正的爱神，还是只不过单爱神的祝福呢？你认为没有了祝福，神仍然是你的神吗？你是否仍然相信神在掌管一切，他是全地的主宰呢？那弟兄姊妹，无论遇上什么，我们都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我们既然有许多事情不会全然明白呢，那我们唯有用信心交托给神，让他继续做主。正如圣经啊的一位人物哈、啊、大卫王他所说的，宁愿落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是蛮有怜悯的。如果你今天同样落在百般的苦难里，这个时候你不妨像约伯一样思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罪行，如果有的话，就要在神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并且祈求神的医治和安慰再一次的临到。如果你一再反省，都不明白苦难的源头，也真的不是因为自己犯罪，那么你也可以坦然的向神表白，祈求找寻神的怜悯，令撒旦的诡计不能得逞，让神来帮助你，仍然艰辛的倚靠他，直到苦难结束为止。